SBS 电台广东话节目。
香港过往都有不少伦常惨剧，近日在观塘油塘村都发生了一宗惨剧。他任职时装设计师的妇人未婚，但是有两个年幼仔女，他患有产后抑郁症，仍然坚持独立抚养仔女，导致压力爆煲，精神崩溃，日前就留下遗书，挥刀自斩放血，再狠心将两岁半个大仔掟落街之后跳楼亡。他的仔现在伤重危殆，警方将案件列为企图谋杀和自杀调查。消息说跳楼的妇人是职业女性，具有专业教育学历，是资深的时装设计师，她未婚，但先后就生了两个小朋友，是单亲妈咪。社会福利处的发言人就表示，据了解，事件中的家庭是非政府机构营运的综合家庭服务中心的个案。事发之后，该中心的社工已经接触其家属，以提供适切的支援。其实做妈妈的压力是很大的，今次伦常惨剧令人感到心痛之余，亦唤起了大众对这个病的关注。香港中文大学医学院精神科学系教授李成就说，产后抑郁症可以分为轻、中、重三个级别，有10%的妈妈会患上不同程度的产后抑郁。如果妇女本身是抑郁症患者，或者是产前承受环境、经济和家庭压力，患产后抑郁的机会是比一般人高的。产后抑郁最特别的症状是显著增加伤害或者结束小朋友生命的机会。他说通常会出现在严重的患者身上，他们会觉得看不到将来有希望，对自己失去了信心，觉得自己在世界上是一个负担，觉得没有能力凑大个小朋友。在他们的主观世界，现在结束小朋友的生命是唯一的可行之路，不觉得是一种伤害，而是小朋友另一条出路。通常伤害完小朋友之后就会自我结束。他又提到一些严重的患者更加会出现幻觉、幻听，患者如果信以为真，就会危害小朋友的性命。另一些特征就跟一般的抑郁症一样，会出现情绪低落、自我埋怨、胃口差、难集中精神等等的问题。他说如果家人发现产妇出现持续严重失眠、基本生活能力转差、出现显著的自责心态，好像见到仔女都觉得不快等等，都要尽早带他们求医。这类病人是属于高危一族，如果有转介信到公立医院求医，只是需要轮候一至两个星期。轻度和中度的患者只需要做心理治疗和家庭干预，严重的患者先要接受药物治疗。他强调产后抑郁并非不治之症，呼吁患者正视问题及早求医。另外都想跟大家讲一讲香港的住屋问题。市区重建局董事会正式通过将码头围道春田街的发展项目改为港人首次置业的先导项目，预计最快在年底接受申请，明年中就会取得入伙纸。多个市建局的非执行董事兼立法会议员都认为项目的转售限制应该较居屋的5年更长，因为首置盘不应该用来炒卖。政府早前就提出了主要申请的资格的准则，而单位的折扣率就较之前一期居屋的折扣率是少一至两成。而今期居屋的定价是52折计算，首置盘的定价都是市值的62至72折。在预售之前，市建局会聘请独立测量师评估首置单位的市值，并因应当时的楼市状况厘定已打折的售价。离佢新楼现时的市值大约是每平方尺25,300元。今次的项目是占地29,000平方尺，剔除了三房单位和预留给已登记受码头围重建项目影响的前自住业主的单位后，其中450个单位将会以首置的单位形式出售，单位面积介乎260尺到510平方尺。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码头围的项目是以六折左右的水平出售，市建局应该不会蚀本，因为这个项目在几年前已经收购，收购成本较低。市建局的非执行董事兼立法会议员胡志伟就说，定价机制长远应该考虑住户的入息水平，以准买家的可负担能力为准则计算折扣水平，而不是越便宜越好。 佢又話項目嘅折扣越大，轉售限制應該更加嚴，例如禁售期就應該較居屋嘅五年更長。今日嘅新聞講住咁多先，下星期再傾。
大家覺得剛才嘅節目點樣呢？請喺 SBS 廣東話嘅 Facebook 網頁 like 我哋。